养鬼日记。2003年10月1号，上，难眠之夜。现在已经是凌晨了，新的一天开始了。可是陶博士和陈子还没回来，我心里急得真是不得了。难道陈子就那么笨，还没摆脱监视他的鬼东西吗？还是陶博士的托梦受咒不成功呢？或者陶博士根本就是在骗我？可骗我的目的又是什么？想来不像。自从跟陶博士相识在楼道之中，又相遇在神秘小屋，共同经历224赠我们通阴枣，为我们疗伤的事情历历在目，竟然仿佛就像是刚刚才发生的事情。这样的朋友又怎么可能骗我们害我们呢？我心里毫无边际地胡乱想着。自从陶博士把我送到这儿，他就离开了，说是去接陈子。大大的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，没有人，连个鬼影都没有，真是无聊透顶了。也只有用这毫无边际的胡思乱想来陪我度过这无聊时光。唉，如果有台电视，能看会儿电视也好啊，我自言自语着。但是这房间中除了有一个书柜之外，还有张写字台，两张床，两把椅子，再没其他东西了。无聊的我走向书架，不喜欢书的我，这会儿书也成了我唯一的消遣之物了。眼睛掠过书架上的书，竟然全是一些关于鬼和关于养鬼之类的东西。唉，鬼呀、啊、鬼呀、啊，在那魔鬼学校还不够受啊，我才懒得在这里再看什么鬼呢。嘴里嘀咕着，眼睛继续搜寻着。通阴枣之作用几个字跳入我眼中，也许是因为自己吃过通阴枣的缘故，不知为什么偏偏对这本书发生了兴趣，手不由自主的就把这书取下来了。翻开目录，前几章大量介绍的是通阴枣生长的地方啊，通阴枣的形状，培育通阴枣的方法等等等等，特别无聊。继续往后翻着，突然看到一章吃通阴枣之人。哎，我似乎感觉这张是专为我而做的，我不就是那个吃通阴枣的人吗？翻开书读了起来。这张讲的是吃过通阴枣的人的通阴法术，其中能在任何时候看到阴界灵魂等等，这些就不再用他说了，我已经自己亲身体会到了。继续往下读，一段文字着实的吓了我一跳。吃过通阴枣的人不但有很高的通阴法术，而且他食过通阴枣的第18天，自己本身也成了一味难得的通阴药，而且这药效远远胜过了通阴枣本身。接着就是如何取吃过通阴枣的人的血制药，以及用食过通阴枣的人之心制药的方法等等等等。看到这儿我再也看不下去了，只觉得全身开始发起颤抖来。算来今天就是我和陈子吃过通阴枣的第18天呢。我的妈呀，陶博士把我弄到这儿来，不会是想把我制成那种比通阴枣药效更强的通阴药吧？接着我又胡乱地想到，陈子这会儿会不会已经被陶博士吸干血了，挖出心了？不行，不能在这坐以待毙，我得离开这儿，我要回家。这样想着，我就站起身来向门口走，突然感觉背后一股寒气，我猛一回头，我的妈呀，我的背后站着一个面目狰狞的女鬼，女鬼手里拿着一把雪亮的刀，刀举在我头的上方，正冲我发出一丝狞笑。2003年10月1号，中，恶鬼菊儿。
你要干什么？
我吓得有点语无伦次。女鬼从尖利的牙缝里挤出了这几个字。
拿你做药。
我只感觉脑袋嗡的一声，两腿一软便坐在地上。我的妈呀，今天是死定了。话音未落，女鬼举刀向我劈了过来。几乎是同一时间，哐的一声门开了。
菊儿，你在干什么？
随着声音，一个绿色光球飞向拿刀的面目狰狞的女鬼，雪亮的刀从女鬼手中脱落，几乎是擦着我的鼻尖落到地上。女鬼一下也瘫坐在地上，说也奇怪，那刀落地并无哐当响的金属坠落的声音，而且那刀就像钻入了地下一样不见了。 眼前发生的一切把我惊呆了，我只傻傻地坐在那儿，和那女鬼面对面地坐着。陶博士和陈子走到我面前，强子，吓到你了吧？本来我叫菊儿来是为了照顾你和陈子起居吃喝，谁知这鬼东西反倒要害你性命。这会儿我回过神来，站了起来，大声说，
好一个照顾我，这家伙险些把我命照顾的没了。
没容陶博士在说什么，那陈子大声说，
强子，你可真不够朋友，自己偷偷离开那鬼地方，连告诉我也没告诉我一声，你就不怕我一个人在那让鬼吃了？
谁说我不怕？我一直担心你，是陶博士说他会去接你的。
陶博士看着我们大声说，行了行了，你俩别吵了。然后他走进了那面目狰狞的女鬼，一抬手，一道红光射到女鬼身上，女鬼站起身来。陶博士问，菊儿，为什么？那女鬼强硬地把头一扭，不理陶博士。陶博士又说，那好，你可以不说，但我也可以叫我母亲把你送回到枉死城去。他沉了一下，慢慢说，你知道枉死城里是什么样的生活，漫漫黑夜无尽头，凄凄冷风刮不停，众鬼相殴是常事，还要受那鬼官的欺凌。最后他又大声的，几乎是喊出来的说道，你愿意的话你就回去吧。女鬼低下头来，
少爷，你可知道阎王如何判我？
知道，阎王判你永不超生，亘古之鬼。
那女鬼未曾开口，眼里流出了两滴血泪。
做人多好啊，哪怕做一天也好，枉死城的日子我早就过够了。
说着女鬼一指我，
这个小子吃了通阴枣，又用了太水和太土，喝了他的血便可以显形人间了，便也可以重新体会一回做人的感觉了。我会好好做人的，我会尽情去享受人间快乐的。
陶博士思索了一下说，他的血也只可以让你显形三天，却能害你魂飞魄散，鬼也做不成，这有何苦呢？你还是打消这念头吧。女鬼摇了摇头，
显形三天足够了，我要去尽情地享受三天人的生活，魂飞魄散又算什么，总好过枉死城里的生活，总好过做了鬼还要给别人做丫鬟，连我自己的名字也不能用，只能叫我什么菊儿。
陶博士无话可说，慢慢地走到书架旁，取下几本书。这时候我原来发现，原本书柜后面还有一个小柜子，这几本书恰好挡住柜门。陶博士打开柜门，取出一个盒子，又对女鬼说，
菊儿，你可认识这东西？
那女鬼一看到这东西，吓得全身颤抖，少爷饶我，我再不敢害人性命了。
陈子和我一起走了过去，哎，什么宝贝，看把这女鬼吓的。陶博士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，
这是武松的佛骨舍利，一物降一物啊。
这菊儿生前就是那个杀夫的潘金莲，也只有武松才能降住他。当初我祖上把他的鬼魂带回家中，也怕他再起害人之心，便在浙江六合寺请来武大师的佛骨舍利。这么多年了，他好好的在家干活，却没起过害人之心，也就从没拿出来过这佛骨舍利。现在他想用强子的血做药，满足自己做三天人的愿望，我不得不请大师出山了。说完，陶博士取出一颗舍利递给我，随时带在身上，那菊儿伤不了你。
我看了看女鬼，又问道，她是菊儿吗？那天菊儿可不是这副狰狞的面孔啊。
陶博士解释说，其实鬼没有漂亮的，面孔都很可怕，他们平时是画一张皮在身上就漂亮多了。我收到陶博士递过来的武大师的佛骨舍利，又看了一眼女鬼，此时女鬼也正瞪着那滴血的眼睛看着我。陶博士见我和女鬼相互怒视着，说道，
菊儿，还不出去。
那女鬼看着我，眼里仍然冒着凶光，慢悠悠地穿墙而过，不知道哪儿去了。博士看了我一眼，别怕，有武大师的佛骨舍利准没问题。 此时见陶博士还是如此关心我，不由得心里觉得有些对不住他。虽说相识只有一个月，但这一个月屡屡得到他帮助，可我又屡屡怀疑他。前一刻还在怀疑他是否要把我做成通阴特效药，后一刻却见他帮我制服恶鬼，我还能再怀疑他吗？心里惭愧，我低下头来。博士，既让你照顾了，没你恐怕推磨坊我这一个月都过不去啊。陶博士微微一笑，别这么多废话了，还有很多正经事情呢。说吧，我一定帮你，我这人特讲义气，为朋友两肋插刀。博士伸出手重重地拍在我肩上，点了点头，行，够朋友。他又看了一眼陈子，你们俩坐下。我和陈子有点像新兵听到长官命令一样，同时坐到椅子上。我真的感觉我们的动作有点傻。陶博士也坐到床沿上，这会儿急需的是教会你们移魂术。移魂术？我重复了一遍。移魂术让我想起了原本曾经看过的一个片子，讲的是赌博的事情。那赌博高手就用了移魂术，是一张明明是黑桃皮蛋的牌，在场的人却都认定了是黑桃 Ace。 这样的移魂术跟我们这些每天与鬼打交道的人有关吗？博士继续说着，对，移魂术，移魂术就是把自己的灵魂移出躯体，自由地在空间游荡，或者进入别人的身体。经陶博士这么一讲，我想起来了，那天在餐厅，陶博士不就是用了移魂术把他的灵魂移到我身体里吗？教我们这些干嘛？不会是让我们把灵魂移动到那干扁脸的甘老师体内，跟他交流什么吧？移魂术很重要。我两眼看着陶博士，听他继续讲下去。你们不会忘记那天在餐厅里发生的事情，那就是移魂术的一种运用。今天我要用移魂术去周游阿拉伯国家，去寻找那法术高深的大法师。灵魂走了，躯体跟尸体就没多大区别了。唯一的区别在于，如果这个躯体能得到很好的照料，那么等到灵魂回来的时候，那躯体就又变成了人，而不是无知无感的尸体了。强子已经答应过帮我照顾躯体，我想这回你不会后悔吧？
没有，我没后悔。
我毫不迟疑地回答说，是，博士帮了我那么多，我怎么能不帮他呢？帮他又有什么可后悔的？陶博士又看了一眼陈子，陈子，当初没跟你商量过，不过我想你跟强子是好朋友，也会愿意跟强子一起照料我的躯体吧。
强子在哪儿我就在哪儿，从小学到中学又到现在，我们俩人始终是臭味相投。
说完，陈子冲我微微一笑，大概是很满意自己用了臭味相投这个词儿。照顾我的躯体需要两种方法，第一个是每个时辰在我躯体上擦一种油。说着，陶博士又走向了书架，又移开几本书，书后面又是一个小门。他打开小门，拿出一大瓶的油，那油是淡青色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制成。他把油放到我手里，继续说，这很容易，只要你们两个人尽心就可以做到了。说到这儿，陶博士低头沉思了一下，看似有些为难的样子，但还是终于抬起头来。但这还不行，为了保住躯体上的水分不会过多的丢失，每天必须给我的躯体补充两次水。说得明白一点，就是每天让我喝两次水。我笑着对博士说，
喝水就喝水吧，看你这紧张样子。
一个没了灵魂的躯体，自己又怎么会喝水呢？所以我是说，让你们每天利用移魂术，借你们的灵魂为我的躯体喝水。
天哪，让我把灵魂移到他躯体上，只为了让他能喝到几口水，可我的躯体会怎么样呢？那我的躯体也会像一个尸体一样直直的无知无感的躺在那儿，这真的很荒唐，这不等于让我看着自己死一回吗？尽管这死也许是短暂的，但毕竟是死啊，想想真的有些让我胆战心惊。
但我又怎么能拒绝这多次帮助过我，这刚刚把我从恶鬼手下救出的我的好朋友陶博士呢？
我略微想了一下，微微点点头。
陶博士，我会的，那你教我吧。
陶博士又用眼睛看着陈子，陈子大概意识到了博士是在用眼睛询问他，他结结巴巴地说，
我是很想帮你，但我很害怕，我不想看到自己的死尸。
博士的脸上露出一丝失望。我站了起来，喂，陈子，你太不够朋友了，博士帮我们那么多次，你帮别人一次那么难。陈子怯生生地看着我，
我也没说不帮啊，你火什么？
这时候我又坐下来，博士，那开始吧，教我们移魂大法。2003年10月1号下，死亡之曲。强子，你也不用这样逼陈子，其实只要你一个人学会了，每天给我补充2次水分，加起来不过5-6分钟，这对一个健康的人没丝毫损害。而学习移魂术可是养鬼学里最难最艰苦的事情，很多人学习养鬼术，但他们又都放弃了养鬼术中的移魂术这一节，学校里也不会教这节的。说完，陶博士又转向陈子，陈子，这事儿你还是自己想好了，学不学是你自己决定，没人逼你。陈子还是有些犹豫，犹豫什么我真不知道，我只用眼睛看着他，真的很希望他能和我一起学着养鬼术中最艰苦的一节移魂术。陈子低着头想了好几分钟才抬起头来，
我想好了，还是跟强子一起学吧，也许强子一个人能照顾得了你，但多我一个必定还是好些，万一强子有什么不方便的时候，我也会帮忙的。
那好，既然你们都同意了，我们开始吧。陶博士说完又去鼓捣那个书柜，也不知道那书柜后面还有多少小柜子，还有多少秘密。这次他又从书架后面的小柜子里取出一个录音机。你们听说过《黑色星期天》这首曲子吗？我连忙回答说，
哦，听说那是一首死亡之曲，有很多人死在这首曲子之下呀。
陶博士纠正说，其实这是一首移魂曲，只是听到曲子的人不知道如何运用这首移魂曲，而是自己移出去的魂魄不能再回到躯体，就这样这曲子也就变成了死亡之曲了。我看着陶博士，不知道他的话的可信度到底有多高，但是关于这首黑色星期天的死亡之曲，我真的是大有兴趣。管他呢，就算死也要听听这世界上最著名的神奇的乐章。这个决心可不是今天才下的，其实自从听说过那黑色星期天的时候就抱定了这个主意，只是一直都没找到这首曲子罢了。这会儿我迫不及待地说，
别管它是什么死亡之曲还是移魂之曲，快拿来让我欣赏欣赏，我可早就特别想听听这东西了，只是找不到它罢了。
陶博士的手搭在录音机的按键上，还是那么慢悠悠地说，死亡的感觉不好受啊，初学移魂那感觉就如同死亡的感觉一样难受，你们想好了要听还是不要听？此时陈子也早已来了兴致，也有些迫不及待了，
陶博士，你怎么变得这么婆婆妈妈了，这首曲子早就让我心痒痒了，快点快点快点，再慢那就不是黑色星期天会杀人了，你要把我们急死了。
陶博士点了点头，按下了录音机的按钮，一阵奇怪的曲调从那录音机里慢慢地流淌出来。